这五个礼拜，我们有这信息，请问大家，你还记得我们所学的信息的主题是什么吗？已经有五个礼拜，我们在学这主题。如果你在家里，你应该可以说得出来，对吗？我们在学这七个致命的罪，说得到。对吗？希望大家说的是同样这主题。这五个礼拜，我们在学这七个致命的罪。你可以忘记讲员是谁，这不重要。但是你不可以忘记你所学的主的话语。圣经的话就是神的话语，所以我们要牢牢的记住。所以在这五个礼拜，其实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七个致命的罪，已经开始每一个礼拜我们都学一个罪恶，上个礼拜已经完成了七个致命的罪，今天我要和大家做一个总结。那么你还记得这七个致命的罪吗？如果我问你，你可以说出来吗？其实是很容易记得了，因为从我们的头到我们的脚，我们就很容易记得。所以现在再看箴言的第六章，和大家做一个很简单的温习，从17到19节。那么第一个致命的罪，从你的头开始，就是你的眼睛，对吗？那么就是高傲的眼，神所恨恶的就是高傲的眼。那么再下来就是你的舌头，那么神所恨恶的就是撒谎的舌，不要说骗话。那么再下去就是你的手，对吗？从你的眼睛高傲的眼到你的舌撒谎的舌，第三就是这个手流无辜人血的手。杀人不等是只是真正的杀一个人，在圣经告诉我们，如果你恨一个人，你乱骂一个人，怒气的骂一个人，你也是犯了这个罪恶，神所恨恶的，就是我们的手流无辜人的血的手。第四个致命的罪说到是什么？下来就是我们的心，对吗？我们的心那么这个是图谋二计的心，就是看到心想的东西。计划的东西，看到人那么很多时候是诡计的，图谋二计的心。那么再下来就是什么？我们的脚，对吗？我们的脚从头到脚，那么就是飞跑行恶的脚，脚会带我们去什么地方？行恶的地方，所以我们要很小心。所以神说我很恨恶这些罪恶。那么第六个致命的罪是什么？现在说到我们整个人做个假见证，我们是基督徒，本来要做个好的见证，在世界做世界的光、世界的盐。但是如果我们不小心吐谎言的假见证，我们就犯了这个第六个致命的罪。那么最后第七个致命的罪，上个主日我们有学到，对吗？就是弟兄中不善分正的人。那么你整个人现在影响到别的人，不善分正，那么这也是神所恨恶的。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七个致命的罪的时候，已经学到。那么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有没有犯这些罪恶呢？我问自己同样的问题，我的答案是我有。如果你和我都很老实、诚实的话说出来，每个人都会说，对，我有犯过这些的罪过。在箴言的第20章第9节， 箴言二十章第九节，作者问这个问题，我们一起读好不好？第九节，一二三，谁能说我洁净了我的心，我脱净了我的罪？谁能说这句话，我洁净了我的心，我脱净了我的罪？谁能可以这样说？我不敢这样说，我看你也不敢这样说。其实在这整个世界，包括有名的人，总统、总理，没有一个人我想敢这样说，我洁净了我的心，我没有罪。因为你如果敢这样说的时候，你自己住在你家里的人，你的朋友认识你的人，一定很快指着你说你在说骗话，我知道你有犯过罪，你不可能说自己洁净了你的心。其实不但人都知道你和我都有犯过罪过，神在天上同样的也在找有没有人是洁净的。你看诗篇的十四篇第十四篇第二和第三节，诗篇第十四篇第二和第三节这样说：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，要看有明白的没有，有寻求神的没有。第三节，他们都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污秽，并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弟兄姐妹朋友，天上的神他也垂看，到底在这世上有没有一个是洁净他们的心的，是没有罪的，连一个也没有，真的连一个没有。世人都全部，每一个人包括你和我都犯了罪，世人都有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所以当我们学到这七个致命的罪的时候，如果我们很诚实的，大家都一定说我犯罪了。所以今天的总结这个主题，我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我犯罪了，我犯罪了，只是四个字，对吗？很容易说吗？当然很容易说，我犯罪了，大家都承认，大家如果老实的，一定听到这七个致命罪的时候，都可以，都应该应当这样说，我犯罪了。其实都很容易说这四个字，我犯罪了。今天的题目就是我犯罪了，但是问题就是你所说的话是你在心中那么想的吗？你所说的这句话我犯罪了，是你行为相合吗？大家都很容易说这句话我犯罪了，因为这是真实的，但是心里想的，行为所做的，是这样吗？所以今天我要和大家看，在圣经里面有七个人，他们也同样说这句话，我犯罪了。但从这七个人，我要和大家分享，到底他们所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我犯罪了，是真诚的吗？是真正的吗？是真实的吗？那么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。那么希望大家也从这七个人所说的话，自己回想，到底形容的是不是我？很多时候大家都可以说我犯罪了，但你的心是这么想的吗？好，首先第一个人我们所要看的，他所说这句话的是谁？打开你的圣经，在旧约出埃及记第九章二十七节。好，第一个人我们所看的，他说这句话，出埃及记的第九章二十七节，让我们一起读。 一二三，法老打发人召摩西、亚伦来，对他们说：这一次我犯了罪了，耶和华是公义的，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。第一个人我们要看的说这句话，我犯罪了，是谁？你看得到吗？在二十七节他说，真的我犯罪了。他是谁？他是法老。法老是埃及王，那时候埃及王被称为法老。哇，这个王他是统治埃及的，是有权力的，是高傲暴君，是个高傲暴君的人。但是这时候他好像很谦卑，他好像真正的说出，哇，我犯罪了，耶和华神他是公义的神，我是邪恶的。到底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含义是什么？他是真诚的吗？好像是，对吗？你看二十七节，为什么他会这时候说到我犯罪了？其实如果你读在第九章的时候，读二十三节，你就看到理由在这里。二十三节，二十三节，我们看摩西向天伸杖，耶和华就打雷下雹，由火颤到地上，耶和华下雹在埃及地上。理由在这里，因为整个埃及被神审判，通过摩西和亚伦，神要以色列的子民离开埃及到应许之地，那么这埃及王法老不肯让他们，所以神就用这十个灾难来审判埃及地，让法老可以让以色列人离开这埃及地，他们是在那里做奴仆的，可以去应许之地。这是在第九章的时候，你读的是第七个灾，第七个灾。这时候神用雷、雹还有火颤来审判埃及地，因为这样很厉害。其实法老看见的时候很害怕，因为神的话告诉我们，这件事发生在埃及地是以前没有发生过的。他们面对这个火、这个雷、这个雹的时候，那么法老、埃及王就说：好了好了，我犯罪了，神是公义的。这时候他就求摩西说：哇，求耶和华神啊，禁止这个雹，禁止这个雷、这个火，禁止他，我有罪了，神是公义的。那么摩西就祷告神，那么神就停止这个雹、这个火、这个雷。那么我问大家，灾难过了，对吗？整个埃及地平了，平静了，没有这个灾难了。那么你认为刚刚你读到法老所说的我犯罪了，神是公义的，现在没事了，法老说什么话？还认真的真正的说我犯罪吗？那么你看在34和35节，平静了，这个第七个灾已经完了，因为摩西祷告神就禁止了，没有这个雹了。那么你看34和35节，我们一起读，法老的回应是什么？一二三，法老见雨和雹与雷自住了，就约发犯罪，他和他的臣仆都硬着心，法老的心刚硬，不容以色列人去，正如耶和华借着摩西所说的。弟兄朋友，你看灾难过了， 法老面对灾难的时候就说我犯罪了，神是公义的，现在这灾难过的时候他就心硬了，没有再说这句话我犯罪了，不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不敬畏神。这就是第一个人我要大家看的硬性的罪人，是称他为硬性的罪人。虽然他有承认这句话我犯罪了，但是其实因为面对这些危险的时候他就这样说，过后他就忘记了，他的心很刚硬。其实这个法老我们看的时候，很多世界人都是这样，当一个人面对危险的时候，还是在医院的床上面对什么疾病的时候，哇，他们都说神啊你救我，你脱离我，我就相信你，我有罪。但是过后没有危险了，好了，病好了，他们记得他们所说的话吗？没有，没有，他们所说的我犯罪了其实不是从心，他们的心是很刚硬。今天世界的人都面对这个冠状病毒的疫情，对吗？也许很多人在祷告，神啊我犯罪了，求你救我，不要让我被传染到这个病毒，主愿意这个病毒未过去。很多人我知道一过去的时候，这个病毒他们都忘记他们所求的，他们所说的，因为人的心就是那么的刚硬，好像法老这样。他所说的话，我得罪了神，我犯罪了，是无用的，没有用的，因为他的是刚硬的心。最后因为他的罪恶，弟兄姐妹朋友，我要你知道，刚硬的心最后他们也是要灭亡在火湖地狱里。因为神的话告诉我们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所以我盼望今天没有一个人像法老这样，他是硬着心的罪人，他所说我犯罪了是无用的。好，现在我要和大家看第二个人。第二个人是谁？他也同样说这句话，我犯罪了。这个人也是在旧约里的，他的名字叫巴兰。民数记，打开你的圣经，在民数记22章，民数记22章34节，好，我们先读这个经文，对吗？看他所说的话，这人叫做巴兰所说的话，一起读34节，1、2、3。巴兰对耶和华的使者说：“我有罪了，我不知道你站在路上阻挡我。你若不喜欢我去，我就转为。”看得到吗？他说什么？巴兰，我有罪了，我犯罪了。谁是巴兰？巴兰其实很多人那时候以为他是一个先知。那么这时候其实摩亚国很怕以色列国，所以摩亚王叫做巴勒，他就要请一个人，认为这个巴兰是个先知，就要巴兰来咒诅以色列。那么他怎么样邀请这个巴兰先知，他认为他是个先知，哇，可以咒诅以色列，那么我们的摩亚国就不会败在以色列面前，所以他就用金钱来引诱他，来，我给你很多的金钱，那么你就咒诅以色列，让他们打败这个战。那么这个巴兰，神的话称为他是贪爱不义子公价的先知。贪爱不义子公家的限制，哇， 这些金钱啊，我要，所以他就走这个路程去找摩押王，要咒诅以色列。但是神这时候在34节你刚刚读的，就通过一个使者要阻挡巴兰，你不要去，不要违反神的诫命，不可以咒诅以色列。所以这时候他被阻挡的时候，巴兰听到神的话的时候就说什么啊，我犯罪了，对啊，神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去，我不可以咒诅以色列，我错了，我犯罪了，你不喜欢我就不去。这时候你听到的时候，巴兰的话的时候，你认为他是诚实的吗？真诚的吗？我犯罪了，我不要去。如果你自己可以读下去的时候，那么你就看到巴兰他被这些金钱引诱，他还是继续去，他也继续要咒诅以色列。其实巴兰他是知道的，他是知道以色列的神是独一的真神，他知道要咒诅以色列是很邪恶不对的事，违背神的话语，他知道他不应该贪念这些金钱。但是你看这个人，虽然他知道神的话是对的，他也承认我犯罪，但是因为他贪念这些金钱，他就违背了神的话语。如果你读下去，很可惜的，他又去了摩押王那个地方，他想咒诅以色列，但是神也继续的阻挡他，但是最后他给一个很邪异的建议给摩押王，就是让摩押王的女子和以色列人在一起，那么以色列人就被引诱的时候就会拜这些摩押的偶像。其实你看到这个人，我称他为心怀两意的人。他听到主的话语的时候，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我犯罪，对啊，主的话是对的，其实他明白，他知道，他很真诚。但是过后他又被引诱了，他就是好像所谓的一脚踏两船的人。他要听主的话，这时候另外一边他也爱这个世界金钱。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一句话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。巴兰就是那个人，心怀两意的人。这时候他说啊，我犯罪了，我要听主的话，过后他又要咒诅以色列，跟着那个摩押王贪他的钱财。但是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的意思是什么？很多人在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主， 不只是两个，对吗？三个、四个、五个，有些人钱是他们的主，有些人他们的车是他们的主，有些人他们物质是他们的主，他们的娱乐、他们的儿子、他们的事业是他们的主。其实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的意思，其实是这样的，一个主就是神，独一的真神救主耶稣，另外的是其他的，其他你所要的主，你只有一个选择，只有可以爱一个。巴兰就是那个人，他要爱两个，心怀两意的人。所以他所说这句话，我犯罪了，我得罪了主，其实也是无用的，也是无用的。今天当中也是很多人，他们听了神的话语，今天你听了今天的信息，也许你说哇，我很感动啊，我很精彩啊，很有意义啊，讲得很好。但是明天你就忘记了，你就继续在你的罪恶罪中里面，没有真正的侍奉敬拜相信依靠耶稣基督，你就是那个 巴兰，心怀两意的人，无用的朋友是无用的，因为耶稣说你不可以侍奉两个主，你要的就是相信依靠这位独一的真神，独一的救主耶稣，不是你侍奉的就是这个世界。所以盼望大家看到这巴兰的时候，你就看到一个人心怀两意的人，他所承认我犯罪了，也是无用的，是没有救恩的，没有救恩的。神的话只是暂时感动他，但是过后他也继续走这世界的路。好，现在我要大家看第三个人，他也同样说我有犯罪了，他是谁？也是在旧约的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，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二十四节，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二十四节，我们一起读，一二三。扫罗对撒母耳说：“我有罪了，我因惧怕百姓，听从他们的话，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。”第三个人，我们所要思想的，就是以色列第一个王，名叫扫罗。刚刚你读到在二十四节，看得到吗？他说什么？我有罪了。哦，他也是同样的和第一个、和第二个都说，对吗？法老也这样说，巴兰也这样说，扫罗王他也这样说，我有罪了，他也犯罪了。他犯什么罪？其实这时候如果你读到撒母耳记的第十五章的时候，你会看到在第三节神已经告诉扫罗王，你要灭尽亚玛利人，你要灭尽全部亚玛利，他们的人，他们的羊群，全部你要灭尽他们。扫罗他有没有这样做？没有。亚玛利的王他留着，那些羊啊，那些牛啊，好的他也留着。所以他这时候撒母耳先知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，哇，他就说，告撒母耳说，对啊，对，我有罪了，我犯罪了。但是如果你看他的话的时候，他是什么样的人？他是毫无诚意的人。因为他说什么？我有罪了。他在说什么？不是我的错，你看，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的话啊，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。对，我有罪，但是不要怪我，你要怪的是谁啊？我的百姓，你看他们逼我留下这个王啊，逼我留下这个牛啊羊啊。扫罗王他说我有罪的时候，他真诚吗？他真的明白自己说的话是真实的吗？我有罪，其实是虚伪的，他是假冒为善的。在撒母耳先知的面前他就说我有罪，但是啊，我的罪啊不是我做的啊，是这些百姓做，他们逼我的，其实是个谎言，对吗？是个谎言。你是个王，你是有权力的，哪里百姓可以逼你不要灭尽这些牛啊羊啊这些人？所以你看扫罗王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是毫无诚意的人。我犯罪了，但是不是从心里说的，我犯罪了啊，但是不是我的错，是别人的错。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假冒为善的，在撒母耳面前他要撒母耳看到他好像很虔诚很圣洁，就说我犯罪了，但是根本不是这样的人。这是第三个人，他也同样说这句话，我犯罪了。 但是这个人是毫无诚意。今天也许很多人同样的看到罪恶的时候，看到自己的时候，都说我犯罪了，对吗？但是当你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好像小扫罗，你说什么？我犯罪了，但是其他的人犯更多的罪啊！我犯罪了，对，但是我的罪是小小的罪。你看，你说这句话的时候，立刻就给自己什么借口？毫无诚意的，虚假的，假冒为善的，好像扫罗这样。这样说这句话，你承认说我犯罪的时候，有用吗？没有用的。第一个巴老，第二个巴兰，第三个扫罗，他们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我犯罪了，是没有用的。好，现在我们要看第四个，第四个人，他也同样说这句话。约书亚记第七章，约书亚记第七章第二十节，这个人是谁？他的名叫亚干。第七章，约书亚记第七章二十节，你看他说的话，我们一起读。约书亚记的第七章二十节，一二三。亚干回答约书亚说，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，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。好，停在这边。亚干，你看到吗？他也承认，我实在得罪了神，对吧？耶和华神，我犯罪了。他犯了什么罪？那么如果你读第七章的时候，你就看到以色列攻击耶利哥的时候，那这个亚干贪念，他看到哇，那里有一些很美好的衣服啊，有金啊，有银啊，他就偷了这些东西隐藏着，以为没有人知道，所以这时候他已经被发现了。那么因为这样，他的罪他就会被惩罚死亡，所以这也是亚干大概是最后一分钟，最后一口气，他就对约书亚说，我得罪了，我犯罪了，我得罪了耶和华，我犯罪了。那么如果你看二十五节约书亚记的第七章二十五节，这时候怎么事发生？二十五节，我们一起读，一二三。约书亚说：“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？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。”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，将石头扔在其上，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。所以我们读到二十五节的时候，就读到亚干他被众人用石头打死了，也被焚烧了。所以他刚刚说，在二十节说我犯罪的时候，我得罪了神，那么过后很快的他就被致死，因为他偷了，他贪念这些银钱。那么我问大家，他这个亚干这个人，他刚刚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我犯罪了，最后一秒，最后一个时间，他有没有得救？他所说的话是真诚的吗？真实的吗？从他心中的吗？如果你问我这个问题，我的答案是我不知道。他所说我犯罪了，我也不知道他刚刚说的话，最后一口气所说的话是真实的吗？如果是真实的，当然他有得救；如果不是， 也是没有救恩。所以我称这个亚干为满有疑惑的忏悔者，满有疑惑的忏悔者。我们不知道他所说的话真的是真的吗？真的他有忏悔吗？得救吗？你和我都不知道，只有神知道。满有疑惑的忏悔者，我不是说最后一分钟最后一口气，如果一个人真正的有从心中相信主的，他真的可以得救的，不是不可以的。那么你记得对吗？在我们这个直播崇拜的是在耶稣受难节的4月10号啊。那么还记得那个题目是什么吗？求你纪念我。谁说这句话？是钉在十字架耶稣旁边的那个强盗说的。他也是最后一分钟，他也求耶稣，求你纪念我。他的救恩是真的吗？我们知道是真的，因为耶稣对他说，今日你要与我同在乐园里。因为耶稣说这句话，我们知道他所说的是真实的。其实很多人他们都认为，我要等到最后一分钟最后一口气啊，我就承认耶稣，我就说我有罪，叫耶稣来到我心中啊。但是一个人最后一秒相信主的时候，很多时候你和我都不可能真正的知道他的救恩是真的吗？是好像这个亚干这样蛮有疑惑的忏悔者，因为我们看不到他们的我字。一个真正得救的人有证据的，他的生命会改变，有果子的。但是这些最后一秒最后一分钟最后一口气相信主的，我们都不知道。很多人都以为说，好了，我要等到以后才相信耶稣，以后才承认我是个罪人啊，也许可以的，就最后一分钟最后一口气我才相信。但是如果你这样想的时候，我问你，你晓得你最后一口气还有机会吗？最后一分钟还有机会，还有可以有这个机会承认耶稣，相信他吗？很多时候一些人晚上睡觉的时候早上就没有起来，没有机会了。你记得吗？刚刚在澎湖啊，一个男人晚上去跑步，忽然间那一个精神有问题的人拿一把刀刺死他，有机会吗？其实昨天晚上我也是大概十点晚上去跑步啊，我们也不知道啊为什么事会发生在，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啊，我们不可以自夸，没有人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。如果你这样想，我以后才相信，最后一分钟才相信，其实这不是智慧，你也许没有这个机会真正的相信耶稣。如果你这样想的时候，其实也表达了你的心，你根本都没有真正的承认你是个罪人，要来到耶稣的面前，也是无用的。好，第五个人我要和大家分享的，他也同样说这句话。他是谁？大家都比较应该会认识他。马太福音27章，马太福音27章第3和第4节，他就是出卖耶稣的门徒犹大，大家都应该很熟悉他。好，我们一起读马太福音27章第3和第4节，你看犹大说什么话。1、2、3，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，就后悔，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，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，是有罪的。他们说，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？你自己承担吧。你看第四节，出卖耶稣的门徒犹大他也说，我犯罪了，是有罪的，我不应该这样做。他因为贪30两银子就出卖了耶稣，现在他看到耶稣哇被定罪了， 要被钉在十字架。哇，他这时候犹大就很后悔，犹大后悔的时候就觉得自己赶着自己很羞耻的时候，就把这30两银子哇要还给这些祭司长。但是这时候他虽然把这些钱丢到店里面，你看犹大最后做了什么？圣经告诉我们，在第5节，我读给大家听，犹大就把那金钱丢在店里，出去吊死了。他承认我犯罪了，但是他是个绝望者的悔改，因为承认自己有罪过后就立刻吊死，有没有用？你承认对我犯罪了，我不应该出卖耶稣，哇，我做的是很可怕的这些罪恶。如果你停在那边，是绝望的悔改，没有用的。好像犹大这样，犹大被称为是灭亡之子，因为他现在不是在天堂，是在地狱。因为他所承认我犯罪的时候，但是他没有来到耶稣面前来得到罪的赦免。如果犹大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，他就有救恩，但是他没有这样做，他自己去吊死了。所以当你和我看到犹大的时候，他虽然最后说我犯罪了，我不应该出卖耶稣，但是他的悔改是个绝望的悔改，没有用的，因为只是认为自己犯罪了，但是没有得到罪的赦免，也是无用的，好像犹大这样。这是第5个人，从第1到第5个人，他们所说的我犯罪了，但是全部都说的也是无用的。好，现在我们很快的要看第6个我要和大家分享的，就是圣徒的悔改。作为一个基督徒，神的话也告诉我们，我们是个圣徒。虽然我们被称为圣徒，但是我们要明白，在这个世界我们还有这个肉体的罪恶在里面，我们还不是完美的，我们还会犯罪。所以看到这七个致命罪的时候，你和我也知道，有时候如果我们不亲近神，不小心，不警醒，没有祷告，我们也会跌倒，也会犯这些罪。所以对我们来说，一个圣徒，我们也必须要学到认罪悔改。不要说哇，我的罪已经被赦免了，我现在是被称为义了啊，我有永生在天堂，那么我就不需认罪悔改。在这个世上，你和我也必须这样做。现在我要大家看的是诗篇，我们有读过刚才这个起因经文，在诗篇的51篇第4节，写这诗篇的是大卫。大卫是被称为是合神心意的人，但是他这时候也是犯罪。所以在诗篇51篇的第4节，他也这样承认。一个信徒，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我们也要承认我犯罪，要真正的悔改。所以我们一起读第4节，1、2、3，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，在你眼前行了这恶，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，判断我的时候显为庆正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信主的人，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得罪神的时候，我们也要像大卫一样。你读这整篇诗篇51篇的时候，就是你和我应该从心里真正的这样的认罪悔改，知道我们犯罪，我们所得罪的就是我们爱我们的神，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，有一个忧伤痛悔的心来悔改。圣徒也必须同样的 要有这样的态度，认罪悔改，也同样的要说我犯罪了，我得罪了神，我也要悔改。你知道你做个基督徒，你是真正的爱主吗？尽心尽的爱主吗？你是个属灵的人吗？其实很容易知道的，你问你自己，到底我有没有每天知道明白自己犯罪，对罪很敏感。一个真正爱主的基督徒，属灵的基督徒，其实他看到自己的时候，就看到自己得罪神很多的地方，他就每天会真诚的从心里悔改，忧伤痛悔的心悔改，来到神的面前。以赛亚说什么？他面对看到神的荣耀，神是圣洁的神，以赛亚说什么？祸哉啊，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。这就是真正爱主的信徒，我们也未承认我犯罪了，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我要悔改，我要来到神的面前，求主帮助我不要得罪他。好，最后第七个就是我盼望今天所听者的还没有相信主的，这就是罪人有福的认罪悔改的人。路加福音，打开圣经，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，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十八节，最后一个人其实不是个真正的人，因为耶稣在这里说的是个比喻，这个比喻就说到这个儿子，他是个浪子，但是他回头，他怎么样说这句话？路加福音十五章十八节，让我们一起读十八节。一二三，我要起来，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向他说：“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。”有福认罪悔改的人，就是这个浪子回头的人，他也同样说我犯罪了，对吗？今天我们看到七个人都说这句话，我犯罪了，是从第一到第五个是不真诚的，无用的。第七个说到就是这浪子，这比喻是耶稣所告诉我们的。说到这比喻的时候，如果你有时间自己读在路加福音十五章的时候，就看到这小儿子，他不喜欢父亲，不喜欢家里，他拿了父亲的钱，他就离开了家，离开了父亲，他就看着是什么，我自己要花，我就用着自己任意放荡。神的话告诉我们，他就浪费了这些资财，最后钱都花光了，那里有惊慌，全部的朋友都离开了他，最后他要存活就要为着猪而存活。所以在十八节的时候，这个浪子他悟醒了，他明白了，他知道他错了，他就这样说，我要回去父那里去，我要回去我父亲那里去，我要告诉父亲，我是错了，得罪了你，得罪了天，我是不配的，我不配做你的儿子，叫我做你的仆人就够了。所以这时候，这浪子回头了，这是他回忆所做的是对的事，就是他悟醒了，他认罪了，他真正的悔改。所以真正的悔改不是只是说我认罪了，父亲我错了。他没有说，我打个电话给父亲，父亲我错了啊，寄些钱给我。他没有真正的认罪，有悔改，就是我要回到父亲那里去，我要告诉他我错了，我不配的。所以他就回到他的父亲的家， 那么如果你读下去这个比喻，你就看到他的父亲，你就看到他的父亲对孩子的爱，每天在等着孩子回来，他远远的看着孩子走回家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他就动了慈心，他就跑到孩子那边抱着他的景象啊，连与他亲嘴，还告诉这个孩子啊，给他新的帽子，给他戒指，还有说到那个肥牛犊，就今天晚上我们要庆祝，因为孩子回来了。那么你看到，这就是父亲对孩子的爱。这个比喻也告诉我们神对我们的爱。当你和我真正的从心中认罪悔改，回到父亲的面前，回到我们天父的面前，我们天父一定会接受我们，一定会抱着我们，一定会亲着我们，一定会让我们得到罪的赦免，原谅我们。这就是神的爱，这就是无比的爱，这就是无条件的爱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这个比喻44年前，在1976年，当我是一个学生中义的时候，因为我听到这比喻浪子回头，我就是那个浪子。那时候从那天开始，我就回到天父的面前，相信了救主耶稣，得到他的救恩。神的爱就是那么的美好。今天我也知道很多听者的也许还没有相信耶稣，你所说的我犯罪了，以前也许是虚假的、虚伪的、没有用的、毫无意义的，但是今天盼望你是这个浪子，真正的从心中真实的认罪，我犯罪了，回到神的面前，通过主耶稣求他洗出你的罪恶，原谅你的罪恶，接受耶稣做你本身的救主，做你的主，那么你所得到的就是永恒的生命，天父他对你的爱。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比喻的时候，在路加福音的15章24节就说到这个儿子是怎么样的。现在他回到父亲的面前，他得到父亲的赦免，父亲说什么？24节我们一起读：因为我这儿子是死而复活，死而又得的，他们就快乐起来。我盼望大家今天得到主的救恩，主耶稣的爱，那么其实就是这样形容我们从死而复活。是现在已经被寻找成为神的儿女。我犯罪了，当你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你是真实的吗？还是你是印着你的信，还是个罪人，好像法老这样？还是你是心怀两意的人，好像巴兰这样，也是无用的。好，或许你是扫罗这样毫无诚意的人，也是无用的。亚干说的话，我得罪了神，那是蛮有疑惑的，我们也不知道。犹大出卖耶稣的，他的悔改是绝望的，也是没有用的。今天还没有相信主的，盼望你是那浪子回头，你说的话是真实的。我要承认我的罪，我要回到父的面前，我要信靠救主耶稣。我们相信主的，我们是圣徒，但是我们也必须每天真正的痛悔的心，要悔改，真正的来有认罪悔改的态度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求主悦纳我们，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慈爱有怜悯的天父，的确我们承认我犯罪了，求主帮助我们所说的话是从心中说的，是真实的，求主原谅我们，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救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，已经流出他的宝血。天父，你是信实的公义的神，你一定会原谅我们，让我们真正的从心中的认罪悔改。求主你的救恩，你的赦免来到每个人的生命上，让我们从死复活了，从被逝去的现在已经被寻找了，成为你的儿女。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谦卑的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圣名求，阿们。